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先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翻到旧约的大先知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请听我读这一节的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先知以赛亚，他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用四个名称来描述耶稣，他说他是奇妙的策士，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祝福，你的话语发出来就好像天上的雨跟雪降在地上，绝不突然返回，必定要成就主你所命定要成就的事情。求主今天这个时候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还有每一位来寻求神的人。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教导，也求主你顾念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从耶稣的教导当中学着智慧。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好生活的追寻，这是接着过去那三次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论人生，关于我们人生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今天是要跟大家做一个总结，题目是好生活的追寻，所根据的仍旧是耶稣他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教导。在大家的秩序单里面的夹的那个讲到大纲的方面呢，有再一次跟大家做个总结，过去那三个礼拜我们所看的几个重点，我把它这样子归类：耶稣他论人生啊，第一个讲到是轻省跟休息。轻省是说不要忧虑，不要为生活忧虑，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你天上的父都是知道的，所以不要做这些不需要的忧虑。耶稣他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累了就休息。耶稣他也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会估量，会分辨。估量就是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没有比爱更重要的事情。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叫我们做分辨，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如果他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够用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要选那些更重要的事情。耶稣他讲到心灵和诚实的原则，他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耶稣再三地提醒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世上保持内心的纯真，好像是一个孩子一样，对神对人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有个纯真的心。耶稣他讲到诚实，他特别说到讲话方面，说说话要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上礼拜我们看到关于是接受跟给予，耶稣说在这个生活当中，你有时候是要接受，有时候是要给。接受要向神接受帮助，所以主耶稣他说，你们祈求，你们寻找，你们叩门，这一切都会给你们。我们做基督徒要懂得向神祷告，天上的父亲顾念我们的需要，不要怕向神开口，这是向神接受。耶稣也讲到说，给别人的原则就是说，你们愿意人家怎么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别人。所以当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存着一个爱心，想到说在同样的状况之下，我盼望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那我如今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用同样的态度对别人。这样子我们把前三个礼拜的做了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些道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题目，就是好生活的追寻。好生活的追寻，我就想我们从小爸爸妈妈就教我们说啊，要好好念书，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长大之后要怎么样，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好好的生活，过好日子。那现在我们大了，还是在追求一个好生活，无论是在读书的人或者已经做事的人，总是希望说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那我们有些人已经有了孩子，自己做了爸爸妈妈，就会教孩子。我们教孩子也是说你好好的念书，你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做事，常常又怕孩子学得不够，就叫他去学点艺术了，学点钢琴了，学点音乐了，学点各样的技术，总是盼望说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多会一点东西，希望他跟别人比的时候能够比别人好一点。那其实我们教了他们很多东西，有些我们也不太是很确定，说他将来是不是很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怕他将来生活不好。那有时候是跟着潮流走而已。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说我们最后要的是什么，不就是盼望这个孩子将来过得幸福，过得快乐。你不管是叫他功课好也好，将来赚钱多也好，或者是学这个学，就是希望说将来他生活的时候他能够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想到我们自己要这个要那个，讲到最后也就是希望说我能够生活上过一个快乐又幸福的生活。如果东西多了，钱多了，地位高了，但是生活不快乐，觉得说还是没有达到那个目的，所以追根究底要一个好生活。而这个好生活也就是说让一个人他感到幸福，感到快乐的这么一个生活。但问题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自己其实不是很知道该怎么办。那刚才我们读了一节圣经，有四个名词来描述耶稣，但是头一个讲到耶稣他是奇妙的测试，后来才讲到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是第一个讲耶稣，说耶稣是奇妙的测试。测试是什么？测试就是参谋，测试就是辅导。而又说这个婴孩是为我们而生，这一子是赐给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奇妙的测试是要为我们做测试，这个参谋，这个辅导，耶稣要做我们的人生辅导。那我们听耶稣的话就能够得到真正一个好生活，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个社会，或者甚至听我们师长父母的话，往往不够周全。可是如果你听的是神的话，是耶稣自己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得到所追寻的这幸福快乐跟好生活。好生活的追寻，刚刚我们看到了耶稣的一些教导，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式来做一些归纳。第一个，人生祝福，享受美好的生活。神给我们人生的祝福是要我们享受这美好的生活。所以耶稣他来了，他说我来是为什么呢？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是叫你过好日子，过好生活，让你这个人生过得更加的丰盛。神绝对不是要你来人生来吃苦的，他要你过得更丰盛。那到今天是我们已经第四堂，应该知道说这个丰盛指的是什么，绝对不光只是物质方面而已。可以从三个方面，这个美好的生活三要件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美好的生活有些基本的需要，就是衣食无缺，就耶稣所说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人生基本的需要得着供应，这是好生活的第一个条件。那我们需要生活上要的这些东西， 啊，你来了这个地方，啊，你总是要吃、要喝、要住、要开车，这一切的需要，你上天上的父是知道的。有些你在求学，有些你在工作，有些人在等工作，你天上的父也知道的。有些人在等一个好的配偶，你天上的父也知道的。这些生活上一切基本的需要，说天上的父是知道的，他也会供应我们，衣食无缺。那这一方面，耶稣特别讲，叫你放心，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忧虑，他会供应。但是光是基本的需要得到供应还不够，那第二个是爱跟被爱，这是我们心灵上的需求得到满足。人有吃了有喝之后，他心里面还是不满足，需要有个爱的对象，需要被人家爱，需要人跟人之间有彼此相爱的关系，也许是我们的配偶，也许是弟兄姐妹，但是人跟人之间，你总是觉得说，如果我没有被人爱的话，就生活很孤独。那如果我没有去爱别人的时候，我自己也很不完全。那我们很需要有人来爱我们，也需要就爱别人，被别人所爱，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三样是有所成就，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能够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就关于这个有所成就方面，我觉得是比较 tricky 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才算是有所成就啊？如果有人叫你去参加高中同学会，你会不会去参加？高中、大学同学会，分开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开个同学会要回去参加。一般来说，如果是可以风风光光、还有成就的回去，就很愿意回去。但如果是觉得说，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表现的，就心里很抗拒，想还是别去算了。但为什么心里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主要一个原因是成就方面。如果你觉得说我现在很有成就了，你就很愿意去回到老同学面前；没有成就的话，哎，就有点羞于见人的感觉。那弟兄姐妹，就是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一个成就感，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都会追求一个成就感。有了成就感你就觉得快乐，但是缺少成就感的时候，人会怎么样？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价值，而因此会感到不太快乐、不开心。那一般来说，你说一个人他的价值、他的成就感是怎么来的？你说说看你的经验，你觉得自己怎么是有价值、怎么有成就的？怎么来的？怎么会快乐？怎么会觉得自己有成就？你们是因为跟别人比了之后得来的，还是说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情就有成就感？那你们都很优秀啊。你们因为自己做一件事情有优秀、有这个成就感的话，你蛮优秀的，你蛮不得了的。而事实上，大部分世界上的人啊，是多多少少是跟人家比较之后，然后得到一种成就感。就是说，你如果达到了世人眼中所追求、所羡慕的那种地位的时候，看起来比别人更有面子的时候，哎，你会觉得说自己蛮有成就的。说啊、哦，我做到这个工作，做到这个职位，得到这个学位，得到这个 title 等等，哎，会觉得说自己比较有成就。多多少少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比较得来的，但是这种成就感的话，它通常是比较短时间的。当你做到那个职位、拿到那个学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心里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可是过了之久之后，慢慢慢慢心里就空虚了。那到了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该走的时候，那心里面是不是还有成就感？说啊，没有白活一趟，没有什么遗憾啊，不虚此生啊。弟兄姐妹，是这样子，这个成就感，特别我们基督徒是看在神面前有没有成就。神爱我们每个人， 他造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都有他的目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你的身上有神的目的。那你如果完成了这个目的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成就感。但是如果说你到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告别的时候，你觉得说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不晓得我活得现在，我也许得到很多别的东西，但是觉得就没有达到说这个人生真正的目的，没有达到神给我造我的这个目的，你心里还是觉得很空虚。那有些人也许他们得到的不多，但是他知道说他做了神要他所做的事情，哎，他心里面很充实，这个是成就感。那弟兄姐妹，这三样事情你都有了之后，你就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衣食无缺。那可能在美国的人不太考虑这个问题，说大家都是生活上基本来说有吃的有住的有车开，爱与被爱，这是我们所寻求的。特别在这个物质的社会，常常就是爱的方面我们觉得特别的缺乏。那还有这个成就感是被误导的一样东西，以至于说到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空虚。但其实只要你达到了神让你生活中的那个目的的时候，你会得到成就感。那我们等一下会看一看神给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祝福第一样，第二样人生策略。这人生策略用英文讲的话比较容易明白，就是 first thing first， 让首要的事情居首位，让最重要的事情就摆在第一位，次要的事情摆在第二位第三位，这个顺位排下去。如果这个位置一排对了之后，这人生很多事情就各归各位就对了。那这个位置怎么排呢？耶稣他这么说一句话，这个话虽然你听多了我也讲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多次，但是他其实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最好的策略。耶稣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好，第一，第一样事情让他归第一位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我想这样子跟大家做一个分类，就世界上的事情或世界上的东西其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你所爱的，另外一类是你所用的，就是这两类，一类是你所爱的，一类是你所用的。如果你用你所用的东西来爱你所爱的东西，你的生活就会很快乐。但是如果你是用你应该爱的东西来爱你应该用的东西，你生活就会很苦。那我们来这有点绕口令，但是我们想想看它是什么意思哈。我先从用的东西来讲，我归纳成简单的归纳三类吧。物质是给你用的，不是给你爱的。这东西哈，物质是给我们用的。好比说车子，汽车，车子是交通工具，有些车子是名车是贵车，有些车子是普通车是便宜车。那虽然价格跟性能不一样，但是它们只不过是一个交通工具，是给你用的东西，不是给你爱的东西。那好比说衣服，衣服也是一样东西，就是给我们保暖，也是为了社会上的一种礼貌，我们穿衣服。那你在沃尔玛买一件衣服，给你到洛杉矶著名的 Rodeo Drive 买一件衣服，那个价格可以差几百倍，但是它就是一件衣服。衣服用久了之后会旧会破，它只是一样东西，是给你使用的一个东西，生活的工具。还有说钱，钱是给我们用的，不是给我们爱的。钱是生活的必需品，那有了钱，生活上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才能够得着。但是钱你说到底它只是一个生活的工具，你是用它来生活的，不是为它而生活，这听得懂吧？我们是为自己所爱的而生活，但是不会说为了一个工具而生活。好比说我去做园艺，我有这个锄头有铲子，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okay， 我只是用它来做这个我的园艺摘花而已，但是我不会说为了它我在那边而生活。那钱本来没有什么不好， 圣经从来没有说钱不是好东西，说它是坏东西，但是圣经有这么说，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有说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就把好东西钱用坏的时候，它就变成坏的东西。那就顺便多提一下，这个礼拜有个，就每年都有一个报道，就是美国有个蛮出名的杂志叫 Forbes， 我想中文翻成就是富比士。富比士杂志他每今天都给一个美国的富翁排行榜，那我看他好像每一年的排行头几名都差不多，都是这几个人。全美国最有钱的就是比尔盖茨，然后第二个就是 Warren Buffett， 这两个人的财产合起来有1000多亿美金，比一个小的国家的收入还多，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啊。好像是2年多前吧，这个第二有钱的 Warren Buffett 把他的钱捐给了第一有钱的 Bill Gates。你说这是干什么呢？因为对做这个公益慈善方面的事情。因为比尔盖茨他其实这些年来不再经营他的 Microsoft， 他把大部分的时间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做这些慈善跟公益的事情，在世界在比较贫穷的地方，特别是为了这个健康医药教育这方面，他们跑很多国家做很多事情。那这个第二有钱的这个人呢，就看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好，把自己的财产也捐出来，捐给这个 Bill Gates 跟 Melinda 这个 Foundation， 为的是给世界上做这些慈善跟公益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你住在美国，你看到美国有个现象，就是美国人他们有这个观念，他们一个人有一点钱之后，他就想拿这个钱出来做一点慈善公益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些是特别有钱的人，所以报纸上报道他是比较明显，就说啊，他们这么有钱之后没有想再去赚更多的钱，但是他把他绝大部分的产业拿出来就是做慈善，就 give away， 就给掉。那其实美国的穷人也是这样子，我看了一个报道，他有统计说美国什么样的人说捐钱捐的最多的，他们有做一个统计，有钱人捐的很多，另外是那些穷人年薪3万以下的人，他们捐钱捐的比较多，捐的最少的是中间的，也不是很穷的，也不是很有钱的，从中间那个按照他们收入的比例来说的话是做的比较少的。但是说有一个例外，说有一个因素是不管有钱没钱或中间的，只要是你符合这个因素，他捐钱做慈善就是比别人多。就是说这种因素是什么？就是说他有信仰的信主的人，不管他是中间上面下面的话，他比起那些不信主的人，他捐出来的钱就特别多。那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就是他们从开始到现在，就特别他祖先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他们一直有这个做慈惠的这个观念，他就把钱拿出来用的了。我们中国人传统上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要传给子子孙孙，然后钱越多的话越受人尊重。那就钱是个工具，它是一个给你用的东西，那你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你特别能够看到实际的例子。那除了物质哈，车子衣服钱等，还有说知识，知识是给你爱的还是给你用的？知识是给你用的，知识就是生活的工具，服务人群的工具。有了适当的知识，可以使你的生活方便，也可以服务别人。那我们看知识的范围真的是太广了，你越接触到知识就越觉得说自己是这么的微小。有些知识你在学校可以学得到，但是很多是你在社会上在生活里面才学得到的。那无论一个人他的知识有多少，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拥有全世界所有的知识。你知道那些越有学问的人，像中国的大学问家孔子，他讲到这些农业啊，种田种地的，他就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仆，这方面的话我比不上别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们知道自己的知识不够，所以不会说很满足，但是有了知识之后呢，他们就拿出来用。那我们基督徒也相信说这个知识一旦有了之后就是拿出来使用，只是使我自己的生活 更加方便一点，而且是用我的知识来帮助别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可以做服务的。物质、知识，我想到第三样是名誉跟地位。这名誉跟地位是给你用的还是给你爱的？有时候我们很爱这个名誉跟地位，所以觉得说追求到了之后那么就会很快乐。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以斯帖记里面，这以斯帖他做了波斯的王后，后来他的同胞犹太人陷入很大的危险了，整个波斯国要灭犹太人。那有个叫莫迪改的就去见他，他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王后的位分是一个地位啊，是一个名誉跟地位啊。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那这句话就很清楚，说这个他的王后的这个地位是要拿出来用的，为的是能够造福别人，解除危机，拯救他的同胞，那是他那个时候这样用。那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不少的人，你们在社会上都是有地位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有成就的人。那这些如果是拿出来用的时候就很好，但是如果说这是我们为了这些而活，变得是爱的对象的话，那就会变得不好。那耶稣跟我们讲的说，这个生活的策略，让第一样事情就是第一样，让首先的事情居首位，所以让那你生活当中你真正所爱的东西就为他而活，而那些只是拿来给你用的东西你千万不要为他而活。那什么是让你所爱的？耶稣就说了两样。一个人真正生活中所爱的对象只有两个，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第一是你要对神有个真诚的爱，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没有保留的学习怎么样爱这位已经在爱你的神。那第二样事情，耶稣要我们在实际上能够爱人，爱你的家人，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孩子，爱你教会的弟兄姐妹，爱你周围的人，为他们而活，而不是为金钱、为物质、为名誉、为知识而活。如果说我们反过来，我本来应该是爱人的，然后是把这些名誉、金钱、地位是拿来用的，但是我反过来，我去利用别人来得到钱、得到名誉、得到地位，那个人变成是我拿来用的，我只是利用他一下，那这目的，哎，是要我可以做成这笔生意，是要我可以得到这个名誉，得到这个地位，那你不是反过来了吗？本来是应该给你爱的那个人变成是你所用的，而本来是拿来给你用的这些钱或者是地位或者名誉，而变得是你所爱的。而你那样做的时候也许觉得很聪明，但是耶稣的教导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就最后你一定不快乐，你最后一定不快乐，因为你只有从你爱的那个对象那边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你去爱人爱神的时候，你人生会很丰富，会很快乐。但是你如果反过来，应该是用的你去爱，应该爱的你去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生会不快乐。所以主给我们的人生策略就是让首要的事情居首位，主给我们的人生实践就是彼此相爱。那耶稣他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虽然这里讲的彼此相爱好像指的是人的方面，我们从上面那节圣经我们把它分成是相爱，其实两个对象，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彼此相爱，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彼此相爱。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今年就一直在读圣经，如果你是按着顺序读旧约的话，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个蛮具体的观念，说爱神的话就是要听从他，然后顺服他，照着他的话语去做。对主的爱表达在你对主的这个跟从跟顺服， 你跟从主耶稣，然后你顺从神的话语。那耶稣他说怎么爱我呢？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因为听了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自己会蒙福，而天父看到他自己的儿女活得好好的蒙福，他的心也喜乐。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无形之中也就是在爱主了。对主的爱可以很具体的，就是你生活中你跟从主，你也顺服他。那对人的爱，我们常常提到两样，就是恩慈跟宽恕。就你对人的基本态度是一个有爱心的，你总是想说怎么样 be kind be nice， 对别人的时候不要说很很不好很 mean， 你总想哎，人心总是希望人家对他好一点，我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点，你跟他笑一笑也好，跟他打个招呼也好，帮他设身处地想一想，帮他端杯水也好，但是就是一些小小的事情，说啊，我可以使那个人的生活轻松一点，容易一点，讲话的时候可以让他心里面得到一点鼓励，得到一点安慰，这个就是一种恩慈的生活态度，也是爱心的具体实现。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安排优先次序，说心里面没有想到说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的话，你总是想说哎，那我这个人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他又不能够帮我做成这笔生意，也不能够使我写好这个 paper， 我就不需要对他这么好，但是那个人是我的老师，是我的什么，那我就对他特别 nice 一点。那个时候你其实过得蛮苦的，然后最后不会很快乐，而对自己的估价也会越来越低。耶稣说对人的基本态度，不管他是穿华丽衣服到你的会堂来的人，或者是穿破旧衣服的，对他同样的好，对他恩慈。那还有人跟人之间，主耶稣常常说你们要宽恕，总是有人对不起你，然后你也总是会对不起别人，只不过说我们的记忆呢就是我对不起别人的时候我很容易忘掉，别人对不起我的事情我记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是事实上是我们是有对不起别人的时候，虽然人家也有对不起我们的时候，但人跟人之间就必须有宽恕。主耶稣说爱心的具体表现，宽恕别人，人家向你求原谅七次就七次，七十个七次也就七十个七次，总是宽恕总是原谅，你对别人也是一样，不对的时候就跟别人说不对，这样子是爱心的具体表现。生活的操练是舍己跟从，主耶稣这样子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这句话，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讲到了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你会造成很大祝福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一眼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对你不太好的一件事情。耶稣他说跟随主耶稣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就当舍己两样舍己的行动。我们先不把这个题目说得很大，因为圣经是这样说，要舍己的话最终的就是学耶稣基督的榜样，说人若为朋友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爱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主耶稣为了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真正的舍己，这是最高最高的一个境界。但是我们从一些我们生活上比较实际的角度，我跟大家提两样，有两样舍己的行动。第一个是义务性的服务，你去做义务性的服务，你是在做一种舍己的事情。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也不是要他回报我，也不是要他付我钱，也不是要他怎么样，我就是白做，我就是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是义务去帮忙他。小到说帮他搬个家，接送一下， 大的话，其他你们可以想到的事情，就是说我牺牲了一下自己的时间，牺牲到我的专业的这个专长啊，我如果拿出去 charge 的话，可以 charge 多少钱的，但是我就是白白替人家做了，是一种服务性的，一种义务性的服务，这是你在舍己。那感谢主，我们有不少的基督徒人，他们就是舍己，这方面基督徒特别乐意去做，有时候就在自己生活中常常这样做。有些人他们甚至每隔一段时间一两年啊，到一些贫穷的国家义务上面去服务。好，这是舍己。那第二点就是耶稣所说的，也是我们上次所看的，以同等心待人。你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别人。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做这件事，就是在舍己，就说想到别人，想啊，如果同样的情况之下，我希望人家这样子对我，那我就用同样的，没有说有待遇偏差，用同样的来对他。这个时候你是在舍己，因为你用同样的好处让他得到，你想要得到同样的好处，这样对他。那弟兄姐妹，这两样事情当我们常常去做的时候，就是把主耶稣他所说的舍己就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做出来了。那最后我们看这个人生结果，就是容神一人，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是这样子说，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好生活的自然结果，好生活就是你自己很幸福，自己很快乐，自己过得觉得说啊，感谢主，这日子过得真好。那这个时候有两个自然结果，两个自然的副产品，除了你自己幸福快乐不说，那有两样事情很自然的会发生。第一个就是神因你而得着荣耀，第二个就是人因你而得着祝福。荣神跟义人它自然会发生。你照着耶稣告诉我们的方法去生活哈，奇妙的测试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一定会有更多的幸福跟快乐。到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天家的时候，都觉得说啊，感谢主，这一辈子活得很好，没白过。然后看到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孩子，哎，他们生活也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因为你把主所教导你的你就教导给他们，你自己得到好处，你的孩子也得到好处。而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得到了荣耀，人家看到说你是一位有爱心的人，你是一位虔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所为别人的这些着想，你对别人的宽恕，你对这些生活上的态度，你怎么分别事情的轻重等等，都对别人造成了正面的积极的好的影响。而人也就会说啊，他是个基督徒，他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无形之中把荣耀归给了神。这是人生自然的结果，如果你的日子过得好的话，神会得到荣耀，人也会因此而得到祝福。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把主耶稣基督他对人生的教导，我们就做了一个结论。好生活的追寻，大家都希望过好生活，而耶稣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所给我们的参谋跟辅导也许跟我们旧有的观念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用信心照着去做的时候，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幸福，更加的美好，神得荣耀，别人也会得到祝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也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教导我们。天父，我们都需要啊，生活的有智慧，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过个好生活，能够更多的幸福，更多的快乐。天父，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用信心照着耶稣的教导去做的时候，主啊，我们自己一定会过好生活，我们也能够荣耀神，也能够帮助人。天父，我们这时候祷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缺少能力，也缺少智慧，有时候是明白该怎么做， 但是能力不够，做不到。但是求主这时候给我们有能力，有坚定的信心，可以照样去做。天父，我们相信你，没有放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就算是我们有心无力的时候，你还是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个好生活。求主这时候特别祝福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生活中遇到难题的，有困难的，求主亲自替他们解答；有需要的，求主你供应他们。有慕道的弟兄姐妹，主这时候求你的圣灵做工，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打开自己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